好，我们今天呢查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我们今天要查的是第九节，我们可以查到第十五节，第十五节，我们查到第九节到第十五节。上一次呢我们查到了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那么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回忆一下，简单回忆一下上周所讲的，就是讲到了有一些假的师傅，假师傅他们所讲的一些话，这些话呢他们主要是指这些人是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禁止嫁娶，又有很多的禁戒的食物，那么保罗呢就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教导，就是说凡物都是神所赐的，都是好的，没有一样是可弃绝的。好了，然后呢保罗就在这里就告诉他说，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照教导弟兄姊妹，要告诉神的羊群，不要听信这些律法主义者，要在信心上呢要坚定，不是单单的操练这些外边上面的这些事情，这些吃或者是不吃或者禁止嫁娶这些事情，而是操练生命，生命当中的敬虔，这才是好的。因为操练生命呢不过是操练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操练生命，当生命操练敬虔的时候的话呢，才能够带出外在的敬虔的行为。那么的话呢，律法主义者呢实际上呢他是从外往里走，而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是从里往外走的，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才有这样带出来相应的行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带出相应的这样的顺服，而不是说借着我做了什么事情我才敬虔，而是因为敬虔我们才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就进到了第九节，那么保罗在前面也提醒提摩太要勇敢，在宣告真理的上面要勇敢。那么第九节呢，接下来他继续的来鼓励提摩太，他说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说这话呢就是前边第八节之前呢这些总结，特别是第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小，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然后是最前面的一个总结。那么讲到了说操练敬虔，操练敬虔呢实际就是操练生命的品格，是生命当中的，是内在的，是里面的。那么操练身体呢就对应的就是操练身体，就是这些外在的。所以圣经呢告诉我们呢，使人活的呢是这灵，里面的灵对了，外面所做的自然就对了。圣经里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也告诉我们，我们里边满的我们嘴里就说出来，我们心里边所充满的我们嘴巴就说出来了。所以呢我们里边有怎么样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带出怎么样的一个行为，我们里边的生命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外边的行为呢相对的也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前边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讲过的，当我们外边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没有爱心啊，我脾气暴躁啊，或者是我喜欢讲一些不敬虔的话语啊，这一类的，实际上呢这些呢我们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我们要看到这一切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而不是单单说我没有爱心，于是我就拼命的去发爱心，不是爱心在爱心方面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生命里边出了问题。当我们仔细去查加拉太书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些果子呢彼此是依存的，它们不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所以呢你没有一个呢其他的也很难有，你比如说你没有仁爱，没有仁爱你很难有喜乐，你没有仁爱你很难有和平，也很难有温柔。所以呢这里边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不是像那些律法主义者禁止嫁娶然后又禁戒食物的这样的人，他们是操练这些外边的事情，而保罗在这里边说，保罗前面说你要操练你生命当中的敬虔。那么如何操练生命当中的敬虔呢？我们讲到操练生命当中的敬虔呢，和今天灵恩派当中所讲的那些操练生命的敬虔呢，就内在生命的操练呢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保罗在这里说如何操练生命当中的敬虔呢，就是四章的第一节当中所说的，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说如何操练内在生命当中的这样的敬虔呢，就是回归真道，不要受这些闲言碎语啊，这些违背真道的这样的影响，而是要回归真道，只有这样的真道才能够引人产生真正的敬虔，只有真道才能产生真正的敬虔，而不是产生了虚假的敬虔。虚假的敬虔就是假冒为善，就是外表的，这样的人呢是不明白真道的， 因为真道呢是建立我们内在生命的，所以只有这样的真道才能将人引向真正的敬虔，而不是像律法主义者将人引到了一种虚假的敬虔，虚假的敬虔就等同于假冒伪善。所以保罗这里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句话是对的。保罗就给他说你要操练敬虔，而不是操练外表这些，像那些律法主义者一样。然后呢，第十节他就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为此是为什么呢？为此就是要操练敬虔，因为我们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主。所以这里讲到了说，操练敬虔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保罗说他们也在为此付出劳苦的，为此付出努力的，不但是努力，而且是劳苦，他需要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讲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是说这个生命的改变呢，好像就是上帝变魔术一样，一下就变过来了，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的，这是不对的。我们常常讲这个恩典呢，没错，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我们不需要拿什么去换的，这是神白白所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当我们重生，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顺服，我们就不再顺服肉体，而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呢，顺服圣灵的带领实际就是操练敬虔生命的一个过程，不断的回归真道，去除我们以前的那些肉体当中的邪情私欲，我们就不被这些引导，而是被圣灵引导。这当中我们必须要付出我们的劳苦和努力。劳苦和努力，一方面我们需要去不断的认识着真理，并且被这真理所吸引，被这真理所带领。为此我们要努力，努力怎么样，我们不受这个肉体的这样的来影响。所以呢，每个人没错的，我们每个人呢，很多的基督徒呢，我们都盼望生命的转变呢，好像是一瞬间的，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不是的，成圣呢是个过程，当然我们得救呢是神瞬间的改变，但是我们成圣的过程呢，需要我们不断的在真道当中付出劳苦和努力，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认识真理当中我们要付出的劳苦。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喜欢读经，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喜欢祷告，但这个劳苦是必须要付出的。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帮助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你比如说教会当中说某一个弟兄搬家啊，教会大家都可以去的，但是教会说有查经有祷告，就很少有人来，这是不合宜的。那么当然了，说弟兄姊妹有什么难处，我们需要去帮助，我们需要去做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不能够把次要的拿到主要的当中来。所以我们在认识神的上边，我们要付出劳苦和努力，另外一个我们在顺服的上边，我们要倚靠神，也同样要付出这样的劳苦和努力的。好了，那么后面讲到的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因为如此，就是要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敬虔。那因为我们指望在乎永生的神，这里提到了什么指望，所以我们操练呢不是没有目标的，我们是带着盼望的去操练，我们不是毫无盼望的那种操练的，或者毫无目标的，而是带着盼望并且有目标的这样的去操练。那后边他说了，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所以这里后边讲到的这两句话呢，表明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盼望的根基，就是我们盼望的保证，因为他是万人的救主嘛，更是信徒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这一切的操练所盼望的这个根基，我们操练这一切的盼望的根基是谁？是耶稣基督。那么这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哦，又是我们这盼望的一个保证。所以这个保罗在另一处经文当中也讲到了，我们这都不是徒然的，这都不是徒然的，也就是说不是白白的，也不是说我们像那个律法主义者，或者说我们看到其他的那些宗教，比如说中国的佛教，他们不断的在做好事做好事，好像就是做好事，本身做好事呢也没有方向，那做好事结果又怎么样呢？你做好事又能怎么样？觉得说好像啊，我做了很多的好事，然后呢好像能够抵消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错误，这实际上是没有盼望的。那你做到多少才算够呢？你做到多少才算好呢？它是没有保证的，它也是没有根基的。但是我们保罗说，他说我们为此付出的劳苦这些努力呢是有盼望的，而这个盼望的根基也好，这盼望的保证也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好，然后 第十一节，他就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所以这样的信息呢，保罗前面让他说，你要把这些要教导人，要倚靠神，不要倚靠自己，不要倚靠自己的好行为，而是要凭着信心在神面前倚靠神。说这样的信息前面讲到了，要嘱咐那个提摩太，让他说你要勇敢，你要宣告，你这样宣告了，你就是神忠心的仆人，你就是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那么这里边他又在说，这样给人带来信心和盼望的信息呢，你要传扬，你要必须要传扬，这也是一个忠心的传道人必须要讲的，而不是讲那些让人如何的靠自己呀，如何？你比如说他现在那个灵恩派当中讲的所谓的内在生命的操练，所以他是要你操练你自己，把你自己操练得好像更加的坚强，操练得更加的有约束力，操练得好像是你自己更能够掌控你自己，这不是真的这里边所讲的这样的操练。所以呢，这个信息就是前边他说保罗所让提摩太所讲的，要责备那些，制止那些荒谬的言语，那些依靠自己的这些人，律法主义者啊，这样的信息呢是毫无圣经根据的信息。保罗说你不要讲这些事情，而你要讲的是什么呢？是能够给人带来信心和盼望的，前面的这样的信息，让人倚靠神，将人引到上帝的面前的这样的信息。因为呢，只有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才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是我们盼望的保证，就是前面那节经文所讲的。所以这里用了两个词，你在教导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是什么？要吩咐人。吩咐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命令人。吩咐的意思就是命令，这个呢是比较强，就是语气词比较强的，因为用的是命令。当我们讲到命令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一个权柄，用权柄，你要用权柄命令他们，因为有些人不听的时候，你就要命令他。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当中呢，讲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也讲到了什么全能，讲到了说福音是神的全能。这全能不是说你提摩太有全能，也不是说是保罗有全能，而是这全能是从神来的，是从圣灵来的。那么对于那些不服真理的人呢，保罗说你要吩咐他们，你要命令他们拿出你的权柄来。其次呢，就讲到说教导，教导呢实际上就是劝勉引导，语气呢就不是那么强烈。好了，到了第十二节，当讲到你要命令人，你要劝勉人的时候，保罗这里第十二节就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这里在鼓励提摩太，因为讲到了命令和教导。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当时是很年轻的，他是个年轻人。那我们同时我们也知道，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呢，都是能言善辩、非常有知识的人，好像哥林多教会的人一样。我们怎么知道呢？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曾经在以弗所的推拉努学房和他们辩论了两年之久。另外一个，我们从以弗所书，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的人，他们对神的认识是相当的了得，在知识上是相当的了得。那么，当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去到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在米利都召见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的时候呢，我们同样也可以看见那个教会呢不是一般的教会，那么不是一般的教会，他们好像是在知识上很成熟的一间教会的。但是呢，我们看相反看过来，提摩太还是个年轻人，所以比较容易呢被这些人小看的，连保罗他们都和他辩论，何况提摩太呢？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边呢就鼓励提摩太，不要怕，不要被人小看你年轻，因为你年轻他们就会轻看你，就会小看你，就不服管教。你也不要怕，因为你年轻你就不能去命令他们，或者你就不能够去教导他们。然后保罗就告诉他，如何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呢？不要人家小看你年轻，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你必须要拿出你的东西来，让人看到才不小看你。然后第一个途径是什么呢？就告诉他说，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要做信徒的榜样。所以第一个，不要让人小看你，你要做榜样，也是做见证。那保罗前面也讲了，他也是这样做的。 对不对？第一个，所以你不要让人小看年轻的，你必须要做榜样。前面就讲到了说什么，你要在言语上边，这个呢就和前边那个言语呢对应的，这都是对应的。然后讲到了说行为，行为上也都是对应的。那些人是靠什么行为？那些人是靠他自己的行为。那些人所传达的言语是什么？都是出于那些第四章当中讲到那些鬼魔的道理，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而你在言语上边，前面又讲到了，之前也讲到了另外一些人，那些人怎么样？没有爱心，你要有爱心。那么行为上面呢，也是与前面的人也不一样。前面的人行为是怎么样呢？他们是依靠自己，这些律法主义者是依靠自己，而你在行为上确实要依靠神，后边我们会讲到。然后在爱心上面呢，同样也是对应的，那些人是没有爱心的，前面我们讲过了，那些人是没有爱心的，而你却要有爱心。这爱心呢，是真正的爱心，是从这真道而来的爱心。然后讲到了信心，讲到信心的时候呢，讲到的就是依靠神。而那些律法主义者呢，他们是靠自己。所以你要在这些上边要给信徒做榜样，还有清洁的上边，就是讲到了说你的圣洁，你的心的单纯，没有邪情私欲，这样的单纯的信心。所以呢，你要做信徒的榜样，也就是说你告诉人家不对的，你必须做对的。你要给人家看应该怎么做，你可以告诉人家哪里不对，但是你必须告诉人家怎么去做。所以呢，你要做榜样，不要让那些人怎么样轻看你，你要把真理活出来做见证。好了，然后第十三节说，你要以宣读、劝勉、引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好了，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你宣读，宣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保罗所教导的要教训出来，劝勉来鼓励人，教导就是引导人，你要专心做这个事情，要他做一个忠心的传道者。那么前边我们看到了怎么样？前边是教导提摩太要把这道行出来，后边告诉提摩太你要专心在这教导的上边，也就是说加起来就是叫提摩太怎么样做榜样。如何做榜样？就是讲道然后去行道。那么在行道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第十四节又在讲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所以这里提醒提摩太要善用他的恩赐，不要依靠自己。所以在无论是讲道也好，无论是做榜样也好，要善用你的恩赐，不要常常依靠自己。我们有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依靠我们自己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喜欢用我们自己的长处，我们喜欢用我们自己的长处，但是我们就实际上呢，我们就忽略了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来的恩赐。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善用我们自己的一些，用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用我们自己一些能力，而我们就忽略了这个恩赐。恩赐和我们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能力的话呢，我们有某些才能的话呢，但是我们可以用它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呢不能够，它是不能够和恩赐相比的。从来源上来讲，当然我们看到都是从神来的，但是呢使用的目的不一样，使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才能被神所用，能够以荣耀神，完成荣耀神的目的，这就叫恩赐。否则的话，我们荣耀的是我们自己。所以这里他也在提醒提摩太，面对这样一个以弗所这样的教会，你不要依靠自己，千万不要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神，依靠神所赐的这样的恩赐，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真的不要依靠自己。然后第十五节呢，就讲到了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是第二点，如何不叫人小看你年轻，就是什么？就是要让人能够看到你的长进，要看到你的长进。那么在这个长进需要的两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殷勤，第二个就是专心。这两点别人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一个传道人必须要专心，必须要专心。所以当我们看到了那个使徒行传当中的时候，作为一个传道人，他应该是什么？他专心于要祈祷传道的， 要让人借着这些祈祷传道，让人能够看到你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然后怎么样？你要在这里要专心，殷勤，不但殷勤，你还要去专心。我记得有个弟兄他讲过，一个殷勤的传道人是教会的祝福，一个专心的人呢，是蒙神祝福的。所以呢，这样的长进呢，是可以被人家看到的，而不是说我们好像有很多的目标，传道人有很多的目标。比如说今天传道人有一个目标是什么呢？这是教会加给传道人的，就是这教会每年要长多少人。实际这不是传道人的目标，传道人的目标应该是专心传道的，专心祈祷传道，然后为众人怎么样做榜样的，他是牧人嘛。所以有好多的时候呢，教会里边呢，把这些世俗的这些观念强加给传道人，这是不对的。所以一个传道人必须长进，在真理上必须长进，在做榜样的上边必须长进。如果不长进，那么跟你学的人呢就不能长进。我们今天可能是在教会当中不是做传道人的，我们可能是做一个小组长，我们可能是做一个主日学老师，我们必须长进。如果我们不长进，那些我们所带领的就没办法长进。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让别人小看你年轻。第一个，你要讲的和做的要是一样的，你不单是要传讲真理，你也要行在真理当中做榜样。第二点是什么呢？要让人看出来你在真理上是长进的。如何长进呢？你就要专心，你就要殷勤，让人能够看出来。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将教会带动起来，你才能够将教会带到真理当中，并且行在真理当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就讲到的第十五节，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五节。那我们总结一下呢，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呢，实际上是接着前面在讲的。那么这里边实际上还是在鼓励提摩太，因为当讲到了说你要教导他们的时候，前面讲到呢，后边保罗就在，他知道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光景，他也知道提摩太的年轻，他也知道提摩太不够刚强，所以他在这里边就提醒他，你要必须要去说，这是必须要去说，因为这是真理，这是十分可信的，是可佩服的。你在教导这一切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人小看你，但是你不要怕，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所盼望的根基，是我们所盼望的保证的。你要怎么样？你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讲道和行道，传讲真理并且行在真理当中。第二个，你要看出你长进的，你要善用你的恩赐，你也要专心的教导。所以保罗呢，实际上这里边在教导提摩太如何带领一间教会，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教会，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对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教会。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几件事情，我们有一些可以学习的。我们有哪些学习呢？这里边第一个我们所要学习的就是第十节当中所讲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白白做的，我们今天做着的一切都不是好像是一个毫无盼望的一个事情的，不是的，我们今天所付出的劳苦的努力都是值得的，都不是白白的，神都会纪念我们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带着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呢不是我自己，而是盼望是神，神是我们这个盼望的根基的，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个盼望的根基的。那么我们这个盼望呢也不是虚空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盼望的保证的，他是我们的主嘛，我们的盼望就在乎我们的主嘛。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所付出的劳苦，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方面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不足，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服事当中所显出我们生命当中的不足。我们不要怕，我们要带着盼望付出我们的劳苦和努力。当我们讲到说带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后面讲到了说怎么样，我们要让人看出我们的长进，让人家看出我们不单传讲神的话语，不单教导别人话语，我们也行在这真理当中，我们为此一定要付出劳苦，这是必须的。而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戒除一点，就是律法主义者的虚假的敬虔，假冒的伪善，不是单单外边的一些操练而已，而是让我们在认识主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生命怎么样 能够不断的成长，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在我们一些带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遇到的难处呢，实际不是弟兄姊妹的难处，是我们自己的难处，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成长，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有好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也许呢，弟兄姊妹呢，比如说一些小组长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可能是没有付上这个劳苦，以至于什么呢？我们自己成长的不够。那么我们带领者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学生不能够高过师傅的。当然一方面讲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在受苦上面我们超不过我们的主耶稣，但是呢，这里面同样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如果不长进，那些听我们的那些我们所带的人呢，也不能够长进，我们必须为此付出劳苦。我们的劳苦是有盼望的，这盼望呢是有根基的，这盼望也是有保证的。但是呢，我们付出的劳苦呢，别人就能够看到我们的长进的，这样的话人家才能够被神的真理以及我们所做的见证来吸引，来跟随，那么他们也就成长。所以这个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做得很好了，我们不是说我做得很好了，我已经很明白了，我读了神学了或者怎么样了，我才可以去教，不是的，而是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成长。但是在这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走得快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当中保罗曾经讲过什么，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的，因为我们的劳苦，因为我们的努力，那么我们就先得粮食，我们就先领受这恩典，然后我们成为这恩典的一个流通的管道，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就是说，我们先蒙福，然后我们才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服侍神吗？如果我们要服侍神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先蒙福。如果我们要服侍什么，我们必须付出劳苦，我们做一个劳力的农夫，这是必须的。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点，要回归到真理当中，千万不要信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的教导，比如说今天的灵恩派，那些东西呢都是暂时的，那些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所以保罗说，你如何操练生命当中的敬虔呢？你就是回归真道，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而不是听从这些鬼魔的这些邪灵和鬼魔的道理的。保罗这里面讲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他把这些律法主义者认为这些道理是从鬼魔来的，是从邪灵来的，这是因为这一切的教训都领人怎么样，看自己而不看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废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废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说这些律法主义者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需要耶稣，我自己可以做到。所以这就是律法主义的核心，实际上它是废掉了耶稣基督。所以作为我们来说呢，我们不要，相反我们却要依靠耶稣基督，然后付出劳苦和努力，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我们想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是好的，我们想成为神祝福的流通的管道呢也是好的，但是我们首先先蒙福，这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必须要为此付出劳苦和努力的，这个是任何人都躲不过去的。任何一个希望能够在主里边敬虔度日，能够成为神美好见证的人呢，都躲不过去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小心。所以我们你看这里边还提到了要做见证了，做见证呢，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面来做见证。但是呢，我们在这些做见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避免律法主义者。不是说我言语我要小心，行为我要小心，爱心我要小心，信心要小心，清洁要小心。不是说我讲我有信心我才有信心的，而是我真的要有一个信心的。律法主义者他会通常借着一些事情来表明说，哎，我如何如何。所以呢，我们要看这点呢，我们要尽量避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才敬虔，我们是因为敬虔我们才做什么事情。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些人觉得说我不看电视就是敬虔。如果我们不看电视，不看电视是好的，因为我们也没有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因为一个敬虔的人，我们就不会乱看电视。但是呢，一个人不看电视呢，并不能够说明他就敬虔。比如说一个人他每个星期的时候他去好多个教会，好多个教会去敬拜好几次的， 他觉得这我每周我要多参加几次的敬拜，这就是敬虔。不一定呢，但是一个人的敬虔呢，一个敬虔的人呢，他一定会敬拜的，而不是用这个次数来论断他的。所以我们在这些在做见证的也好，或者做榜样的上面，我们千万，我们这个呢，别人不会论断你，你自己呢，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要留心，我们是不是陷在这里边。如果陷在这里边呢，我们要重新回到我们的信心当中，来省察我们自己，来检查我们自己。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的一个主要的。那么我们再学到了一个次要的是什么呢？讲到了两个，我们一个要殷勤，讲到了一个要专心。这两个是在我们在长进的过程当中，做榜样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这两个原则呢，是作为我自己来说呢，我是非常受用的。什么叫殷勤？殷勤呢，就是时刻准备的去做，时刻准备的去做。在当中你要付出劳苦，也是前面所讲的，你要付出劳苦和努力的。殷勤需要我们花时间，需要我们去花精力，需要我们去付上代价，这是必须的，这叫殷勤。如果我们说我们希望去服侍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在神的真理上面下功夫，我们必须要在祷告的上面下功夫。就好像我们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这样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因啊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们看到了，无论信心还是爱心或者是盼望，我们都需要殷勤。殷勤的时候就是你要付出代价。你有信心吗？有信心你就需要，你会不断的去寻求。你有爱心吗？你就要付出很多的劳苦。别人不愿意做的你要去做，别人有需要的你也要去做。那我们盼望吗？盼望我们就会在忍耐当中付出格外的坚韧。所以殷勤呢，殷勤是一个圣徒的品格，它不会停留。就好像说彼得后书所讲的是什么，我们有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它不会满足的，它会一直会往前走的，它不会骄傲的，它也不会自大的。这样的是殷勤的，他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寻求，不断的相信，不断的顺服。所以殷勤呢，殷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懒惰呢是我们一个敌人的，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物质条件生活呢越来越优越了，越来越好像是不需要像20年前30年前40年前人生活的那样辛苦了。所以我们慢慢的我们就非常的享受于这种非常悠闲的一种生活。但是我们在属灵的里边千万不要这样。但是呢，同样一个道理也是这样的，我们肉体上所付出上代价的呢，我们在属灵的上面呢，我们也很难殷勤的。所以一个在身体上可以付出劳苦的人，他在属灵上才能做到一个是个殷勤的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懒惰的人呢，就好像属灵的懒惰呢，同样也得不到什么东西的。箴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懒惰，贫穷就会来。我们身体懒惰呢，我们的财产好像马上就要散掉。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属灵的里边懒惰，那么我们曾经的刚强呢，也会变成软弱的。我们如果在属灵的里边，我们不殷勤的话，那么的话，我们很快呢，人家后边来的就会撵上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的话呢，讲到了说专心。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好，或者甚至于我们这个做服事的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专心。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事儿太多了，我们事情太多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专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前后的次序，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根本就可以等待的。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个排列的，做一个排序的。什么事情是我必须做的，什么事情是第一重要的，这我们非常非常的要清楚的。而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专心。专心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最重要的，我必须要做的，我要先做，把它排在第一位的。那些不重要的，或者说有可有可无的，我就可以不去做它，这叫专心。而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专心呢，出现了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不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清楚什么是我必须做的，所以我们每天呢，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喜好，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把这个顺序排列好。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顺序的排列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是第一的，爱神是第一的，这个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所以呢，我们每天首先要寻求神的是神的帮助的，这是第一要重要的。那么我们没有一个小时我们可以有半个小时，我们没有两个小时可以有一个小时，但是这一定是第一重要的。所以这个顺序呢，我们要排队的，专心，我们要把这个顺序要排队。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闲杂的事情呢，我们要把它挪开的。实际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找来的，并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所必须的。上次我查经的时候，那个布叔说他家的门坏了需要修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事情的，这个没有问题的，门坏了总是要修的。但是呢，有些事情不是必须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哈，比如说教会里边呢，弟兄姊妹呢，有些时候呢，今天没来，星期天没来，星期天没来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我是上周为什么没来呢？哦，因为我同学结婚，你看到了？好了，下一个呢，说没来，我说为什么没来呢？啊，睡到中午的时候孩子还没有醒，所以就没来。我们会有很多这样的七七八八的事情在影响着我们，我们把顺序给排错了，不单排错了，而是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太多了。啊，上周为什么没来？哦，我朋友从美国来了。上周为什么没来？啊，他们请我去 barbecue。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清楚。作为一个专心的人，他必须要把他生命当中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必须要脱离的。所以我们有没有事物呢？我们有事物。我不是在讲说部署那个修门那个是一定要修的，而是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也不能说没有意义了，和朋友交往，和弟兄姊妹交往，和朋友交往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呢，你不能够用这个来占用你属灵的敬拜，这是不可以的。啊，就是一个朋友来，你可以让他换个时间吗？这个我正好是这个时间，我是敬拜的时间，周日我是敬拜的时间，好了 ，BBQ 呢，你可不可以我敬拜结束之后？或者我们换了下个星期下个月的长周末，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个原则在哪里呢？在原则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不可以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而是我们不能被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怎么样来干扰。保罗呢，在提摩太后书当中就讲过了，讲到了说我们呢不能够叫这些事物呢缠身，有事物是正常的，谁都有这些事物性的东西的，但是不能够被这些事物来缠身。什么叫缠住身了？就是把我们给缠住了，我们不能够做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就被这些事物所缠身了。你想想看，是我同学结婚我去要重要呢，还是今天我要来敬拜重要呢？但是当我们把这些事务性的都缠身的时候，今天同学结婚，明天下个星期天啊，有朋友从美国来，在下个星期哇，我的朋友我的女儿过生日，要请他同学来家里来庆祝，这些事情缠身了，我们就没有时间来给神了。所以专心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我们呢，这些专心的时候呢，我们第一要排列好这些顺序，第二我们要不要被这些事情缠身。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这些。有没有一些问题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分享也好，或者是有一些补充也好，我们有没有？没有长进的原因就是不殷勤，没有长进的原因就是不殷勤也不专心，方向错了，那是方向错了。没有，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再可以分享好吗？我们一起来先来祷告吧。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你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你是我们信心的保证。我们的盼望都在乎你。主，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乎你。我们 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你面前不能做什么，但是你却将这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样的责任赐给了我们，交托了给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在永恒当中是有意义的。主，指出我们常常这样的软弱，我们在真理上我们不够殷勤，主，我们在认识你的上边我们也不够专心，我们常常事无成身。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再次借着这样的话语来刚强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再一次抬起我们发酸的腿，也再一次扬起我们发酸的手。主，因着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根基，你是我们的保障，我们这一切全都在乎你，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兴起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被你所磨造，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成为你一个祝福的管道。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交托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劳力的农夫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粮食的种子你多多的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那个一个福音的使者，成为一个真理的一个播种者。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倚靠你，让我们在凡事上我们能够不叫别人来小看我们，我们可以在真理和真理的见证的上面来做榜样。主，我们感谢你，愿你这样的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特别是洛杉矶基督福音堂的弟兄姊妹，主，他们虽然年轻，主，但是求你让他们能够在你里边专心并且殷勤，让他们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的上边，让他们能够做众人的榜样。主，你帮助他们，将恩赐你赐给他们，你也将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全能权柄赐给他们，使他们在凡事上边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